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也伏伏敬拜。
好，谢谢橘子姊妹啊。那我们读第五章啊，就想起第四章，因为这两章呢都是围绕着宝座的敬拜啊。第四章还记得吴长老给我们讲哈，11次提到宝座。那第五章你数一下哈，宝座又被提到5次。那我们的父神被称为坐宝座的啊，坐宝座的那个样式哈，第四章有描述啊，那个荣耀的样式哈。第五章呢，父神继续被称为坐宝座的那一位，但第五章的敬拜呢又增加了，这个敬拜的对象不光是坐宝座的，还包括什么？羔羊啊！你看第八节哈，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拿着这个琴啊、香炉啊，然后呢就来敬拜啊，向他唱诗歌啊。你看第九节，他们敬拜的内容哈，你配拿书卷，所以这个敬拜的对象是指向你，你是指谁呀？是这个被杀的羔羊啊。所以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和父神是同得敬拜的哦。这个唱诗歌的对象、祷告的对象、敬拜的对象哈，有坐宝座的父神，也有被杀的羔羊啊。你看第12节，他们敬拜说什么？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些话都是说给父神的啊，在第四章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哈，4章11节和5章12节敬拜的那个内容啊，前面讲到的，后面都讲到了，而且又增加了啊。到了5章第13节哈。后面敬拜的话，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看到没有啊？坐宝座的父神和被杀的羔羊是同得敬拜哈，同受 这个都是这个祷告的对象。好，今天我们可以哈来再回忆一下哈，我们这个读启示录很重要的这三个原因啊。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第一个，帮助我们认识基督。启示录的一开始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个启示的内容核心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啊。讲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啊，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读第五章也要问这个问题哈，这一章读下来，我们对耶稣基督有哪些更深的认识哈，新的认识哈？那有哪些耶稣基督的名字、羔羊的特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读启示录一定要抓住的中心，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读启示录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要了解必要快成的事啊，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在讲必要快成的事，将来要成就的事。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事呢？了解这些事让地上的信徒呢预备好准备见主啊。所以呢，我们第二方面哈要看读第五章有哪些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呢，一定会成就的呢，而且这个日期近了哈，这些事情马上就要成就了，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啊，准备去见主啊。所以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要抓住的哈，要看第五章里有哪些必成的事、快成的事，然后呢我们要有所回应哈。既然这些事情要发生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当如何预备自己啊。第三方面，这是主的应许哈，因为遵行这启示录上的话呢而蒙福，念这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的又遵守的都是有福的。所以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哈，我们读了第五章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遵守的，我们因为遵守而蒙福的哈。所以这四个问题哈，今天给大家哈，我们会分成四个小组嘛，正好每一组呢会有一个问题哈。第一组呢，我们会看第四章第五章比较一下，这两章都是在讲天上的敬拜，这两场的敬拜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第二组哈，黄师母这一组呢，你们来看哈，这段经文如何描述主耶稣基督的。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对主耶稣基督有哪些新的认识，围绕认识基督这一点啊。第三组是梅弟兄这一组呢，你们来看哈，这里面有哪些必要快成的事，一定会成就的事啊，永远不改变的事，这些都属于哈我们要知道的啊。那知道这些事情以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当如何预备自己见主的面呢？第四组哈，吴长老这一组，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哈，哪一句话是今天我要遵行的？我因为遵行这个旨意可以得到什么福气呢？我们把第四章第五章两场的敬拜呢，天上的敬拜来做一个比较哈。那两个敬拜都是围绕着宝座的啊，在第四章第二节一，他一旦被圣灵感动呢，见有一宝座安置在天上啊。那第五章一开篇哈，我看见坐宝座的啊，右手中有书卷，所以也是围绕这个宝座啊。那第四章敬拜的对象是父神，而且敬拜的原因呢是这个创造啊，因为在第四章第十一节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来的。那到了第五章哈，不仅是坐宝座的受敬拜，这个羔羊，被杀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圣子也接受敬拜，而且呢这个圣子是被引进来的哈，一开始是看到坐宝座的，第四章那个敬拜哈，他直接就看到坐宝座的那个荣耀哈，像这样的宝石那样的宝石哈，他荣耀就彰显出来哈。所以到第五章不是耶稣基督这个被杀的羔羊不是直接出场啊，而是一点一点被引进来的啊，先看到坐宝座的，看到那个书卷，因为这个书卷的缘故哈，这个书卷代表什么呢？代表后来要成就的事。所以你看这个书卷一旦被展开，这个七印被打开，打开第一印啊，四匹马就出来了啊，打开第二印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啊，这个一旦随着这个书卷的展开，幕后要发生的事就一个一个的发生了啊。 所以这表示这个书卷里边的内容是记载着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有这个配和不配呢？既然是书卷，那就展开看咯。哦，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打开的啊，他要有这个资格。什么资格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才有的资格哈。你看第九节在赞美中说，你配拿书卷，为什么配呢？配揭开七印，为什么呢？因为你曾被杀啊，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一个人成就这个救恩的，只有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他的宝血流出以后，救赎了人类，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只有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件事情哈，所以他配得有这个权柄啊，因为他的救赎，他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他有这个权柄打开这个印。而且一旦打开这个印，后面的事情要发生了，谁来负责这些事情要发生呢？是主耶稣基督啊，从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有这种的权柄，可以保证后面的事情一定照着书卷上所记载的能够发生啊，这是只有耶稣基督配的啊。所以耶稣基督是被引进来啊，引进来的形象啊，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啊。被杀的羔羊应该躺在地下啊，没有，他是站立的啊，在宝座中站立啊。第六节那里讲啊，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啊，但是他是复活的，是有生命的，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哈。所以这个敬拜的对象哈，主耶稣基督是借着这个书卷啊被引进来的。第四章里面的敬拜，两个敬拜团队啊，一个是四活物代表着天使啊。再有24位长老代表得救的信徒。他们好像是天上的敬拜赞美团队在宝座前面呢，昼夜不停的在那里敬拜赞美。到了第五章呢，增加成四个团队了。在第11节哈，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多少呢？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所以除了四个活物24位长老之外，第三个团队就是千千万万的天使。不光是这个代表天使的这个四活物在那儿啊，千千万万的数不清的天使也在那里，在那里大声说啊，这个后面是敬拜的内容啊，就是第三批。第四批呢是在第13节啊，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对，这是第四批哈，被造之物啊。不仅包括新约旧约的圣徒啊，包括所有被造之物啊，天地日月啊，所有的都在彰显神的荣耀啊，参与到这种敬拜当中啊。所以这个敬拜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宏伟宏大啊。好，再比较一下敬拜的内容更加的丰富了哈。在第四章的时候有两段话哈。四活物是在第八节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有在的全能者，敬拜父神哈。11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进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对比一下到了第五章呢，第五章12节这个天使的敬拜，他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第四章讲到那个荣耀尊贵权柄，到了第五章都包括在内的啊，这个赞美父神的内容也是可以用在啊赞美羔羊的身上，同时呢又增加了几样东西，一个叫丰富，一个叫智慧，一个叫能力，一个叫颂赞。那到了五章第13节，当所有被造之物敬拜的时候，他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第五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这个敬拜的内容，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敬拜的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啊，这里面有神的能力的彰显，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这福音的成就是借着被杀的羔羊啊，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应该越敬拜神啊，这个内容要不断的被拓展。 随着我们对神的更深的更丰富的了解，也让我们敬拜的内容更加的丰富，更加的能够彰显，更完整的彰显上帝的荣耀。好，这是我们差不多看到的这两场敬拜的比较。那我们请第二组来分享一下，你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有哪些的描述。
这段经文首先提到这个书卷，这个书卷是看来是非常重要。那个大理说里外都写着字，说明这个书卷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能是记载了这个都非常重要的世界，关系到世界的命运、世界的归宿，包括比我们必成的事，包括审判、救赎和国度的计划。这内容这么丰富，这么重要的书卷，所以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能够配得有这个能力和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耶稣能够配得这个能力和荣誉和能力。在这里边那个第五节首先说，这个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这个就指着主耶稣，他已得胜，他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死被得胜吞灭，在他就应验，在应就应验了，这是他的一大贡献。再接着就是第九节，黄师母说的，就是他用自己的宝血买了人，把世人通过他的十字架上受死，用他的宝血使世人的罪洗清了，把世人都买来，来到主的名下。
刚刚牧师在分享中，他就说羔羊应该是被杀的，但是呢，这个羔羊是站立的，所以他是复活的羔羊，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个地方我又本来没有讨论到，哎，牧师一讲的话，我说，哎，对对对，这个很好，重点强调一下。
好，谢谢王弟兄、王师母的分享啊。那他提到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这是很浓缩的那个旧约的预言啊，在这里面很多处啊，都提到了啊。这个犹大的狮子最早是在那个创世纪49章啊，这个雅各为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提到犹大啊，特别提到那个君王是从犹大出来的哈。这个犹大的狮子，这个很明显是代表这个君王的这个形象。然后大卫的根，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那里最早提到的时候是说耶西的根啊，谁是耶西呢？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啊，所以在这里讲说他是大卫的根啊。那主耶稣基督在公开讲论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吗？他问人说，哎，大卫，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为什么大卫还称他为主呢？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呢？啊，这个就跟这个大卫的根连在一起了哈。这个根是这个大卫是从根里面长出来的哈。这讲到说这个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啊，这个在出生之前他早就存在了啊，大卫都是基于他的后裔哈。那同时呢，他又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啊，所以这些都是很浓缩的语言，来讲出这个旧约中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哈，如何在他的身上最终的完美的成就了哈。如今这位大卫的根、犹大的狮子、被杀的羔羊、复活的主，他掌权了啊，他有这个权柄啊，展开这个书卷，这是在其他的圣经的经文当中没有这样描述耶稣的哈，只有在启示录里面是这样描述耶稣基督的，他是配得打开七印，展开书卷的那一位啊，这个就更丰富了哈。为什么他配得？为什么只有他够资格啊？哎，这里面就很丰富的内容，帮助我们思考耶稣基督啊。好，我们请第三组来讲一讲， 我们看到哪些必成的事，我们当如何预备自己迎接见主呢？
有姐妹提到必要快成的事，就在四个我看见，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第六节、第十一节，都是用我看见开始啊。也有人提出来是另外一个角度，是第五节他已得胜，第八节既拿了书卷，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了国民，在地上掌王权，第十三节将荣耀一切颂赞都归于神啊。听弟兄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在第五节我就大哭啊，为什么大哭？就是我们自己要想一想，将来我们配不配得，就像刚牧师讲一个资格的问题，我们配不配啊，那时候我们会不会哭啊？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如何预备啊，命弟兄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因为我们都还在思考，因为太多的事情，我们讨论太多的事情，所以命弟兄的结论是在第八节，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第二件事情在第十节，我们要去传福音啊，执行神的使命啊，然后第十四节我们要俯伏敬拜。
有一件必然成就的事儿哈，就是这个书卷会展开的啊，这个印会打开的，这就是从第六章以后开始讲的啊，因为前面找不到那个配展开书卷的打开印的人嘛，那当主耶稣基督出来，而且他接过这个书卷以后呢，那后面就要呀，这个大戏就要开场了哈，印要一个一个被打开，书卷要一点一点的展开，七号要吹响了呀，然后这个七碗要倒下来了。所以这是将来要必成的事儿哈，我们讲得很好哈，这个你看第九节那个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被基督的血买来，这也是将来必成的事儿。为什么这些宣教士这么热心的到各地去传福音，就是看到了这个将来在神的宝座面前哈，有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哈，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我们去圣经博物馆看到还有几千种的语言还没有翻译成圣经啊，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哈在投入到这场工作当中，快快的把神的话翻译成所有的人都读得懂的啊书卷啊，快快的向人传福音，因为将来在宝座面前哈全世界各种民族的人啊都在那里敬拜赞美，这是将来必成就的事儿啊。那讲到祷告哈，这个是很宝贵的一句话，在第八节哈，他既拿着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显然琴是跟这个唱诗歌有关系的哈，跟这个用音乐、用诗歌来赞美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这个琴代表这个我们的诗歌方面、音乐方面的敬拜和赞美啊。那香就特别指出来了，是众圣徒的祈祷。我们常常讲到祷告的时候会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哎，我这个祷告神到底有没有垂听啊？我这个祷告神垂听了啊 ,check mark, 啊，这件事就过去了啊。但是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关于祷告的另外一方面，这个即使是神已经垂听的祷告，它也没有过去啊，它存在那里。存在那个香炉里面啊，我们这些祷告都好像那个香一直飘飘飘飘到这个天上哈，存在那个金炉里面哈。我们读到后面就看到哈，这个金炉会被倾倒下来的啊，里面的香会被倒出来的，那个祷告的能力最终被释放出来，带来世上所发生的事情哈。主耶稣基督要借着圣徒的祷告哈，来成就在地上的这个审判、灾难、最后救赎的成就哈，所以这个祷告让我们看到，这个祷告每一个祷告都在神的那里保存哦，不要轻忽自己的祷告哈，不要只定睛在说，哎，我这个祷告神到底有没有马上成就哈？有一个更宝贵的眼光，就是说，哎， 存在神那里。时间到的时候啊，这些的祷告所要释放带下来的能力都会倾倒下来。所以鼓励大家啊，真的是啊，多花时间祷告。今天我们在地上做的事情，只是能够直接上天上的，直接存在神面前的，就是祷告。而且真的是要带着信心去祷告啊。你今天的祷告啊，这个不一定马上见到果效，但是呢，神都纪念啊，都存在那里啊，是非常宝贵的啊。有时间不要只是去刷新闻，看这个看那个啊，多花时间来祷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啊，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专心的啊，不断的把那个香送到天上去啊，不断的跟神来配合，来成就神心意在地上能够完成。好，我们听听吴长老这一组的分享。
我们讲的大概你们都讲过了，那我稍微再补充几点啊。在第五节讲到那个大卫的根，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但是第六节说他是被杀的羔羊，所以很明显的他在十字架上得胜。新约很多地方讲到因他得胜，我们可以靠他得胜。如果我们抓住神的应许，他的得胜是我们的得胜，我们就有恃无恐，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祝福。刚刚大家提到祷告，那在第十三节特别讲到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千千万万的天使，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受造物一同在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常常祷告，为了某些事祷告可以，神也听，但最好的祷告带着赞美，带着敬拜。你看这么多的活物，我在一同那个赞美敬拜的声音呢，用七种的形容词，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能够用词都用出来了，其实代表一个 perfect complete。 我们真是祷告的时候，我们赞美实在不够，赞美是祷告最大的境界，赞美常常带下神很多的祝福，这个我们可以学啊。在第十节从第九节开始，大家也刚才也提到了啊，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个买是 redeem， 就是救赎哦，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赦免我们的罪，买赎我们回来，成为他的子民。然后干嘛呢？叫他们成为国度，这国民翻成国度比较好，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这个让我们很容易想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说的，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把这些综合起来来看的话，我们的身份实在很荣耀，我们是他的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而且我们是有祭司的身份。祭司就是要敬拜跟服侍神，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跟他在永永远远做王掌权。哇，这个福分想都想不明白，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福分。但是我们读启示录有一句俗话我们常要记得，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有这个身份，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会永永远远跟神做王掌管王权，这个是我们的福分，极大的福分。所以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在神眼中是非常尊贵的。所以第四章、第五章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学会怎么敬拜神，把我们心中所思所想所念的那位被杀的羔羊永远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我们读了这一段，我们是国民，我们是祭司，刚才吴长老已经分享的很好了，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啊，我们怎么来承担祭司的职分。在我承担祭司的职分的过程当中，我发觉我有缺陷，我要去装备，我可以自学，我可以上神学院，这都无可厚非。我们在承担祭司的职分的时候，我们要认定哈，这是神给我们的圣徒皆祭司，这是宗教改革当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早在500年前这个观念已经提出来了啊。再回到圣经里面，恢复圣经纯正的教导啊，不是只有圣品阶层，不是只有这个某某的头衔我们才能够去服侍神的，不是，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我们今天站在真理的上面来承担我们当承担的这个祭司的责任，尽心尽力去服侍主啊，那这是我们应该想到的哈，怎样去回应这段的话。
其实你做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是带领教会属灵的敬拜，属灵的成长。所以为什么限那些资格，就是说你要经过某些程度的了解，认识圣经，认识神，有些那些经验你可以带领，这是主要的目的。有些教会没有牧师，有些教会只有长老，但是刚刚牧师已经提过，重要的是牧师在教会里面只是帮助各位弟兄姐妹一同来服侍神，来敬拜神。每一位弟兄姐妹，得救的弟兄姐妹，都有责任好好读圣经，好好追求，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重点。
第一个是十二节，就是天使大声赞美，这七点，前面四点，权柄、丰富、智慧、能力，都是颂赞羔羊本身的特质，就是羔羊的特性。后三点，尊贵、荣耀、颂赞，都是表示我们被造者对神应有的态度。所以人对神要有敬畏，要有尊贵，要把荣耀归给神，要颂赞神。这是我的一个看法。第二点的话，就是第九节第十节连起来看，四活物和十二个长老他们唱新歌，说的是羔羊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的人，买来人要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表明四活物和十二位长老他们不属于人类，因为这里说的叫他们成为国民，叫他们归于神。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明白，我们被神买赎回来以后，我们就要真正成为，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祭司，都要真正归于神，做神叫我们做的事情。最后一句，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现在在地上不可能什么执掌王权，这是说的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真正要和主一同作权。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刚才吴长老提醒大家一点啊，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多敬拜啊。除了祈求，除了这个代求，这个之外啊，认罪也是啊，这个感恩也是啊，但在这之上啊，我们要 以敬拜来开始啊。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连着两次四章五章啊，都是看到宝座前的敬拜，然后第六章之后就开始事情就开始发生，事情发生，在事情发生之前，先是天上的敬拜，让我们看到啊，宝座为中心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应用，就是哈、啊，在我们这一天的事情，一天的这个书卷展开之前啊，我们要先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做什么啊？啊，来敬拜神，来归荣耀给他啊。这样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敬拜的祷告送到神的宝座面前哈、啊，那从宝座上就会有能力降下来，降在这个敬拜的人的身上哈、啊。所以这是这个灵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哈、啊，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分析这个天然的生命能够完全能够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哎，就是这样发生哈、啊。这个约沙法王哈、啊、打仗的时候，先把敬拜团派在前面哈、啊，那敬拜团一敬拜一发生，让神的宝座坐在他们当中哈、啊，天使出来可以杀灭敌人的那样。所以这个提醒大家哈、啊，在祷告当中多花时间，专心的去敬拜主。好的，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啊，欢迎大家明天。
说的敬拜就是赞美吧？
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哈、啊，敬拜的区别于感恩，区别于其他的这个祷告的特点，就是敬拜是围绕着神，神是什么样的神啊？你看第十一节是典型，十二节是典型的敬拜的话语啊，围绕着被杀的羔羊，他是怎样的啊？有权柄啊，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围绕着神是谁，神是怎样的神啊，来啊发出我们的这个祷告的话，这叫敬拜。感恩是为神所做的啊，神成就了，神医治了啊，神这个救赎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变成感恩啊，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感谢神啊。但是敬拜不同啊，不因着我说一定是神成就什么事情在我身上，而是我为神是怎样一位神来敬拜他啊。所以这个赞美和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
哎，有一首歌叫做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看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服服敬拜你、嗯、然后荣誉尊贵权柄荣耀全归于你、嗯、我觉得这样一首歌特别的适合敬拜哈。
嗯，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尊贵荣耀与权柄的，
阿们。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而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
阿们。
主，我们感谢你这么厚爱我们、
嗯、
主，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祭司的国度，让我们能够敬拜，能够服侍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权柄，何等大的祝福在其中。主，巴不得你感动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轻看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你的儿女，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国度，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直到你再来的时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